今天早上的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七日的第一日，你爱子复活的日子，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赞扬你自己的容颜，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父，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今天一天，在灵和真实里头来敬拜，来朝见我们的主。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们今天交通以赛亚书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啊，那么以赛亚书十七章一开始，他说到大马色的末世啊，那么再说了，我们上次提过，末世就是英文都翻成 burden 啊，在这里面一个负担啊，那个神把一个他要说的话呢，那个当个负担摆在那个先知的心中，那先知就把那个负担诉说出来啊，这就是先知的预言。当然了，我们今天也讲说我们很多负担，我们交通负担啊，神来的话语。那么当然我们的今天的负担跟先知的负担在程度上是要有些差别的哈。那么先知们他们是那么样的清楚这是神要他们说的话，那我们里头也会有些负担那个交通神的话啊，那么啊，但是呢比起先知们来讲的话还是有些差距啊。但是在性质上都是一样的哈，这负担是来自于主他自己的。他一开始他说看啊，大马色已经被废弃啊，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那亚罗尔的城邑已被废弃啊。那么在中国的中文的翻译呢，那么是说已被废弃。那么大部分的翻译本呢都说 well 啊，都说它将要被废弃。那但是呢在那个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呢，它是翻的跟中文翻的是一样啊。那么他是说他现在他已经被废弃了我想呢这个就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大马士还没有被废弃，对不对？那大马士还是活蹦乱跳的。但是呢在神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实在说神虽然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呢他已经成就了哈。所以所以中文这个翻译呢跟原文应该是很接近的哈。那么是在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大马士呢已经被废弃了，那么亚罗尔的城邑也是一样哈，被撇弃了。那么就说到是这个神的工作呢在人来看的话，在时间上有过程，但是在神的眼中很多事情神早就已经预定了，早就已经在神的眼中他已经成立了，已经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他这里他说到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士不再有国权。那这里他把以法莲跟大马色呢连在一起讲哈，他说是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那么就着当时的那个地理的位置来讲的话呢，那大马色是在那个以法莲就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啊，所以呢当这个不管是我们前面讲的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要来攻打这个那个犹大的时候，或者是以色列的时候，那么他都要先经过大马色啊，所以那个他一定是先把大马色给攻破了，然后才有可能在那个打到那个以色列地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呢，那么这个大马色讲的亚兰呢，对不对？亚兰多年是那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仇敌啊，天天常常进犯的。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大马色是他一个保障啊，那么。这个神要这个管教以色列人或者犹大的时候呢，那么他这个不管是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他先经过大马色，所以大马色呢要是也变成废弃的话呢，那么以法莲就失去了保障了哈。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从一个角度来看，以法莲不那个那么亚兰是他们的仇敌啊，大马色是他们仇敌。可是呢，当这个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来的时候，那么的大马色呢，反而成为他们的保障哈。如果大马色被攻破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以法莲的这个以色列。所以呢，从一个角度的时候，他们平常是仇敌，可是当他们碰见共同仇敌的时候呢，他们又站在同一方面的哈。在那个是等于说中文说是唇亡齿亡啊，唇亡齿寒，对不对？他们其实在共同敌人之下的时候，他们是有共同利益的。这边呢，他把那个以法莲跟大马色摆在一起哈，他说亚兰所剩他，然后他说呢，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的荣耀消灭一样啊。但那么他说到亚兰虽然他们曾经是以色列的仇敌，但是当这个 亚述王的爸爸或者是巴比伦王来的时候，他们的荣耀跟将来以色列人是一样的，都要变成都要消灭一样的。然后底下呢，他就说到这雅各的荣耀必之消薄，他肥胖的身体必见瘦弱，他就说到这个当这个神兴起亚述或者是以后将来的巴比伦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家被这个仇敌所攻，剩下的呢是非常非常的少数。他说到渔民哈，他说就好像这个跟大橄榄树呢在浸烧的浸上的枝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哈，那么只剩或者是这样四五个果子啊。这是说到那个当仇敌来的时候啊，那么在以色列剩下的人是非常少数的。那么这个比喻呢，到底是它的重要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们常常会用到它的时候，会说这么我们会问说，这些剩下的这些果子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呢？是好的留下来的呢，还是不好的留下来呢？那么就着这个比喻上来说的话呢，那么他那个人打果子的时候，打橄榄呢，是什么时候打呢？是成熟的时候，对不对？在收割的时候，只有那熟的呢，一打通通打下来了。只有那不熟的、青涩的、不好的，才留在这个树上面。那么是不是说这个留下来这些人都是不好的呢？我们说有些渔民留下来，这个如果这些讲的是以色列剩下来一些人留下来的话，剩下三五个、两三个，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其实这个比喻呢，它重点是在于说到这个以色列剩下的人是非常少数的。这人是少到像这个一整棵大树啊，橄榄树只剩下两三个、三五个。他的重点不是在说这橄榄树剩下的橄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他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说剩下的是非常少数的。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哈，这既然这些剩下的这些橄榄呢是预表将来的那个渔民，那么渔民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呢？是神把那些好的留下来的呢，还是那不好的留下来的呢？那是因为他们被留下来是因为他们比较强吗？是比别人更近前吗？那么当然在这个在以利亚时代的时候，他跟神抱怨了，他说这个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留下我一个人，他还要寻索我的命。那么神跟他说呢，我也为我自己的名啊留下这个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列屈膝的哈。那么在这那时候，神确实在他们百姓当中啊留下一批人啊，在暗中的那个敬畏神，那个不跟巴列不拜巴列，不跟人那个同流合污的。那么但是到了那个北国被亡了，甚至他讲那句话以后，到北国被亡大概150年了哈。然后到了那个南国被亡了，所以将近300年了。那这150年，然后到300年过去了，这七千人还留下来了吗？那么是留下来这些人，神所留下的渔民是这些的，是指的这七千人吗？那么在耶利米书啊，他说到这个在以色列当中呢，他有一些人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有一些人呢他们会留在那个犹大地啊。在人的观念来讲的话呢，留下来的都是好的，对不对？那么至于那一些不好的才被掳走嘛，一定是那个因为他们比较好，所以他们不被蒙保守，不被掳到巴比伦去，对。但是呢，在耶利米书的时候，那么看起来很稀奇，他说呢，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呢，是好个那个好无花果树啊，是好的果子啊，是非常好的果子，也就将来这个就可以吃的。那么留下来的那个这些人是不好的果子啊，是烂的，烂不可吃的。那么这个跟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哈，我们想说一定是这些人呢比较好啊，所以他们并没有被掳啊，那么那些不好的人才被掳啊。那但是呢，神说不是，神说他是被掳的呢，到巴比伦呢是好的果子，那无花果啊。那么被留下来的是那个坏的无花果。那么神呢要继续责打，继续这个鞭打，然后把他们分散在天下万万国当中啊。那么在神的工作里头的话呢，他是要借着 巴比伦啊，那个管教他的百姓，所以那个百姓呢被掳到巴比伦之后70年呢，神呢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医治他们拜偶像的病啊，所以到最后神再把他们的那个带回来，也是那个身为渔，我们说是说到是渔民的 remnant 啊。所以在神来看的话呢，是这些流到带到巴比伦去的啊，那么好像被打下来的国子到巴比伦去的，当然要带回来，这是好的。留在那犹大地的呢是不好的啊，就那个就认为要把它分散在列国啊。所以到底我们常常来问说，到底这些渔民他们是因为他们好呢，他们留下来了，还是不好留下来呢？其实很难说哈，因为就这。如果他们好的话，也不会被掳了，对不对？一定是不好才被掳了，啊！但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神在巴比伦管教他们、医治他们，底下就会继续会讲啊。那么使得他们变成一个病人那个好的那个无花果，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在看呢，说到渔民的时候，我们讲说啊，那一定是非常特殊一些人啊，是因为他们的敬虔呢，所以神保守他们。所以我在想呢，与其这么说呢，倒不是说是神的怜悯啊，是神实在的怜悯都不好啊，那么都不好。但是那个有些人呢，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啊，那么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被管教啊，那么出去被盗的病，然后再带回来的时候，在神眼中看为宝贝啊，这些都不好啊。那但是以神的怜悯呢，把他们这个带去带回来。所以这边呢，这里的那个这个比喻呢，我在想啊，不再说到这个橄留下的橄榄好或不好哈，都不好。那么，但是而且说实在的，这个比喻来讲的话，这些都是没成熟的、青涩的哈，才留在这树上的。那么，但是就是说，他到他剩下的人非常的少，好像整棵那个橄榄树呢，只剩下三五个哈。那么，为什么神这么样严厉的待他们呢？是因为两个方面呢，一个是他们那个他们拜偶像啊，他们那个自己他足坛拜偶像；另外一方面呢，是他们忘记了救他们的主啊，不纪念他们能力的磐石，所以神啊这样子的击打他们，神啊那个管教他们。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在以色列地，他们主要的罪呢，重要的罪呢，就是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他的神。当然呢，是以色列人他因着这个缘故啊，他们的行为非常的败坏啊。他是神在击打他们、神责备他们的时候，除了他们拜偶像之外呢，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糜烂。然后要真的生活糜烂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啊。他们离弃了神之后呢，所以他们生活非常的糜烂，非常的败坏，所以神呢非管教他们不可。这时候呢，他就说呢。到了那一天啊，这些人他们有一天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掳到亚述，掳到巴比伦去。到那一日呢，他们必重新仰望到他们的主啊，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这个中文翻的啊，这个很特别。他说他的眼目啊重看，你可以说是你我们可以翻成重看啊，一个我们可以念成重看，也可以翻成重看啊。那么在英文里头确实有这个两种翻译哈、啊，一个是重看，他是像 那个 New King James， 他说他们会 respect 他们的主啊 ，respect。那么但是在 NIV 或者其他翻译，他说他们 they will turn around their eyes upon their Lord。所以你说是重看啊，他们重新看重他们的神 ，respect 啊，也对哈、啊。那或者说他们呢，就是重看，重新再看，他们眼睛再被转回过来看神啊，也可以哈、啊，这个翻译都可以。那么就是说，他们再一次把他们眼目啊，再一次注重在他们的主、他们神身上啊。这是神借着这个亚述、借着巴比伦，在他们的百姓身上所要做的事情啊。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他们呢不再仰望他们的这那个祭坛了，不再仰望他们这那些偶像了。他们这眼目啊，重新再注重在神那个神的身上啊。那么神应该最大的把他们这个被这个恢复的工作，就是恢复他们对神的认识，恢复对神的看重。在这里呢，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啊，因为这边讲的是大马色的莫莫斯嘛，应该讲大马色嘛啊，为什么花这么大的篇幅讲雅各呢？对不对？那么 他讲大麻色的东西讲的不多哈，他只是说他会变成这那个变成乱堆，会变成牧羊之处，那么、这个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然后就没再说什么了哈，只是他大部分讲雅各哈，是讲了以色列家。那么很奇怪嘛，这个我们在读这个神对于这个列邦的管教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目大部分都是看待这些神怎么样对待亚述，对待巴比伦，对待这个摩亚，对待这个大马色，然后以后的埃及古时，对不对？可是你发觉呢，他每一次他在说这些神在这些外邦人身上的工作或者是击打的时候呢，他都会提到他对于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工作。所以这些神的工作的时候，他一直外面来看呢，他是在击打这列邦啊。可是呢，他之所以击打列邦呢，是主要是因为他百姓的缘故。啊，他神的其实说实在的，世上有很多很多的国，对不对？神也在其中做王也管教，但圣经都没有记载。圣经记载这些周围的国的时候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跟以色列人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么、当然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个大马色是以色列人的保障哈、啊，因为他们要垮了，那个以色列也会记得遭殃了啊。但是神那个击打这些外邦的时候，特别是周围的列国的时候呢，他也要做一件事情，他要以色列人的眼睛看到神是神在那里做事情，啊，那么是这个一面来讲的话，他是击打大马色，对不对？但是击打大马色之后，接下来就要击打那个以色列人，啊，所以神计划击打大马色，这大马色的末世，但是呢。像前面讲到摩亚，对不对？讲的明明是讲的是摩亚，但是呢，在讲着讲着呢，他是说到有宝座因慈爱坚立，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大卫帐幕中呢施行审判的那一位哈、啊。他明明是讲摩亚，他讲着讲着能够讲到大卫，讲到以色列家，因为神的心意呢，这尤其是在圣经上的启示的时候，他的重心是在以色列人身上，救恩是从以色列家起手的。那么神做这么多事情呢，就是要得着一批百姓哈、啊，这些百姓将来要带进神的救恩的，所以神所有的工作哈、啊，在圣经上的记载了啊，他的那个重心是在他的百姓身上啊。那么、虽然是好像外面来看呢是击打这周围的列国，但是呢神有个目的哈、啊，那借着这些事情呢，不管是直接的也好，间接的也好哈、啊，让百姓知道呢。这个唯有神在一切事上作王，所以到那日，当然到那日呢，那个、他们之所以会仰望照他们的主，重看他的圣者，当然一面他们是雅各家本身被击打，对，他们被掳啊，所以他们会这么做。但是呢，他这边讲的是在说了，这边末世讲的大马色的末世，对，所以在神在大马色在亚兰身上的工作呢，也让以色列家呢会想到。谁在一切事上作王啊？以前亚兰人曾经是这么样子，这样子的，这么样子厉害啊，这么样子的迫害，但是呢，一样在神的手中啊，这很那个很容易的就被废弃了哈、啊，就被像那个这个牧羊之处啊，牧羊人的地方哈、啊，那么是这样让你是他的神在大马色和所有的这些周围人身上。他还是要教导以色列人一个功课啊，就是神在一切事上作王啊，不管是曾经怎么样的强权啊，当个神要做事的时候，在这就像这个像龙宫的水一样哈、啊，这个在耶和华的手中任意调转啊，他的目的呢，那是要以色列人的眼目啊，重新再看重啊，看重他们的圣者，再重新仰望到他们的主。这是我们在读这个、对于列邦，我们常常读这列邦的时候，列邦的末世的时候，我们有点觉得好像有点枯燥哈。那么因为一直重复的讲哈，那么因为好像那个跟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关系，跟以色列也没什么关系，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啊。神在这些列邦人身上做事情呢，他总是带进他自己救恩的工作，在他百姓身上要工作。然后呢，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他又开始说到这个 那些来的攻打这些人，这些主要是指的亚述了哈，或者是将来的巴比伦了。来的时候，这些人呢，他们好像是这个海浪通红啊，列邦啊奔腾啊，但是呢，是一次的，他们就远远的逃避了哈。那么这是这些人虽然神用了他们啊，用了亚述，用了巴比伦要来击打他的百姓，但是呢，神有一天会击打这些击打他们的人啊，会。亚述在或者是巴比伦在他手中都会被神所击打。我们在读了读很多时候是说到这个神要兴起亚述或者兴起巴比伦，那么来击打他的百姓啊，来这个管教来审判他的百姓的时候，到后来说了以后几乎都会说到说，哎，但是呢，神将来要审判亚述，他要审判巴比伦。那么，我们呢就会讲啊。那么，他的重点，他是神的重点是说，借着这些人要来管教他的百姓，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神这个说我要借着亚述、巴比伦管教你们，要审判你们？可是说完以后呢，他就立刻说，我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我也要管教，我也要把他们这个击打。那么，就着人来看的话呢，好像这个不太能够了解哈，因为既然这个神用到这些人，对不对？那么他的重点是要管教以色列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就说我要借什么事情来管教你，那么重要是以色列要学功课啊，对不对？那么但是他又说我在这管教你那个人，我也要管教，我要击打。当然，一方面，当然，我想有两个原因了哈。一个原因呢是，这些人，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他们虽然是神手中的工作，要击打他的百姓，管教他的百姓，但是呢，他们常常是那个加害过重哈，对老年人也好，对少年人也好，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啊，他们加害过重了，所以呢，神呢，神要管教他们啊，神没有要他们做那么重的事情啊，带进这么重的灾殃来。那么所以神要管教他们啊，神要击打他们。但是呢，我想另外一面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当神带用着亚述或巴比伦来管教他的百姓的时候，那个管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那么是好像那个被风吹的，被那个被刀砍了，被追杀哈，那个饥荒瘟疫啊，那个同时都临到的，他们就借着这些外邦人来管教以色列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那么没有几个人呢，在以色列人的话，如果只看到这些的话，他们不灰心丧志的，你想说我们这下已经没有指望了哈，因为这么大的灾殃临到了，我们还有指望嘛哈？好像神就是说此神立刻就回来说，这些人我也要击打。那么也是让以色列人看见了这个虽然这个击打是这么样的严厉，但是呢，神还是顾念他的百姓啊，这是有神做工有他的法则的啊，有他自己的那个目的的啊，让以色列人不至于那个完全灰心丧志啊。所以虽然用到他们来击打，但是呢，神还会让他的百姓知道呢，神在这里掌管一切的。那么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呢，其实是一个单元哈，它是讲到这个古时跟埃及。那我们它这里的末世呢，它的最早的是讲到亚述，后来讲到巴比伦，然后往这个近一点，靠近以色列人，然后讲摩亚，然后讲这个大马色，然后这次要讲它西边的哈。西边的是埃及跟古时，古时在埃及的南边，那不是古时，不是现在的 Ethiopia， 它是那是更早一点哈，那个更离这个埃及更近一点。所以呢，十八、十九、二十应该是在一个单元来看啊，但是因为篇幅的缘故，我们今天先看18章哈。那十八章呢，它是只讲到那个古时的。那么但是先说到古时呢，它是非常的。这个强大的哈，他是这个他们呢、这个是岌岌可危的，是分地践踏人的哈。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要兴起，当他们那个 竖起大旗的时候，吹角的时候呢，你们要注意啊，这个因为神在在古时要兴起大军队来。那么那底下呢这句话呢，他那耶和华说呢，对我说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居所观看哈、啊。那么当世人看到这个神说呢，当他们兴起大旗的时候，吹角的时候，你要听要注意啊，因为这是一个大军啊，神要兴起来了。那我们是人就开始是惊慌了，人开始在注意。但是呢，他说，但是神他自己呢，他说我要安静，我要坐在这个居所观看啊。那么对神来讲的话呢，这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这是神是非常的 calm。那么神这那个在这点，他要人注意啊，要人要小心。神也人也会觉得说哇，这么一大事情，一大民族要起来了。但是对神来讲的话呢？这都是在他手中的啊，所以神呢，这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说什么多做一些事情，多说一些说出些话，他是非常的安静。神因为这些都在他的掌权之底下，那么在时候到的时候呢，他会那么要用镰刀呢削去嫩枝呢，砍掉他的蔓延的枝条啊。我们再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啊，就看见了这个神要仍然要借着亚述。他不但是要击打埃及，他也要击打这个古时。那么古时很特别，但是呢，古时跟埃及我们下次会看了。那古时跟埃及非常特别哈。那么这边说先看到古时呢，他神削去他的嫩枝，砍掉他的枝条，那么他们立刻就回转了啊，是那个他们立刻就。他们是非常一面来讲的话，他们是高大光华的民，他们是极其可畏的，他们是践踏这个分地界践踏人的哈。但是呢，他们呢很快的，他们就被神那个所折服了，他们就送礼物给耶和华哈，把那个礼物送到锡安山耶和华恩赐他们的地方啊。一方面呢，神呢在神安静，神不会因着世上的那个君王在那里。就像那个诗篇第二篇来讲的，是让君王一起起来啊，要抵挡他的受膏者啊。但是神呢，在怒中啊，他要讥笑他们啊。这些人这个好像以为他们能做什么事情啊。那么神在一切事上掌权啊，神没有做任何事情。他说到时候呢，那个虽然古时是个大军的啊，但是呢，到的时候我只要削掉他们的嫩枝，砍掉他们的那蔓延的枝条，他们立刻就回转啊。这讲到古时啊，非常特别哈。讲到埃及也是一样哈，所以埃及跟古时，他说到那个埃及的时候呢，他是神一击打他们，他们也回那个回转哈，啊，这是我们这一起下面一起看。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所以有两个埃及跟古时呢，和这个巴比伦不跟那个大马色跟摩亚不太一样哈。那摩亚跟大马色呢，主要他们是侵略这个以色列人地的啊。那么神要他击倒他们。那么埃及跟古时呢不一样哈。埃及跟古时呢是以色列他们要投靠的啊，他们对以色列是友善的啊。这以色列人还盼望着那个埃及，盼望古时的那个。这个力量呢，能够帮他们抵挡亚述，抵挡这些那个侵略他的人。但是神就像这样子的话，神还是要击打那个埃及，击打那个古时，因为他不要他的百姓啊，除他以外有任何的依靠啊。曾经欺压他们的人，神要击打；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要依靠的人，神也要击打，要让以色列人看见呢，他们不可靠啊，只有耶和华能可靠。但是呢，这两个国家呢，埃及跟古时呢，很特别啊。神一击打他们，他们就悔改了啊，他们的心就回转了啊。所以跟的这像大马色就没有提到是那个什么这那个回转的事情啊。这是从外面来看是有不同的啊，但是在神的那个工作来讲的话，他都要击打啊，他不要。那些欺负他百姓的，他要击打；那些他百姓所依靠，他也要击打啊。那么，他要他的百姓啊，完全回转呐、啊，重新仰望到他们的主，眼睛重看耶和华的圣者啊。但是这是神的工作啊，但是他们的反应是有点不一样哈、啊。那么埃及跟那个古时，后面看了，那么神击打以后， 他们就回转了哈，那是这是非常特别的。他们原先对神的百姓态度不一样，当时很击打之后，他们的反应也不太一样。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哈，那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交通补充问题都可以，好吧？
我接弟兄的交通。我想以赛亚书从13章到23章啊，这一段特别是论到以色列周遭这些外邦的列国的情形哈。那借着以赛亚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说末世负担也好，是借着以赛亚把神宣告对这些列邦外族的最终一个审判一个结果，因为这边这些人都是基本上都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仇敌哈。所以神对他们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哈。那17章三次提到说，从13章第一次先提到巴比伦啊，因为巴比伦可以说是整个代表性的一个敌对百姓的一个势力，那当然背后是代表一个恶者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因为论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就后面就讲到那个撒旦堕落的来源，因为他升上高天要与神坐在一个至高位上要与神同坐啊，他确立神的一个宝座权柄啊，所以因此这样缘故呢就被神击打啊，堕落下来啊。特别到刚刚提到，我以前提到说，特别到启示的时候再提到巴比伦这件事情。说很显然巴比伦是代表整个恶者的权势的一个势力，所以在以赛亚的时候，巴比伦当然还没有被兴起，那时候比较强势的列邦就是亚述，那当然埃及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强国啊。那17章就论到大马色哈，刚刚提到说大马色基本上就是亚兰国啊，因为亚兰国的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啊，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亚兰国也是一直是以色列北国的一个仇敌啊，一个仇敌。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那也就告诉我们说呢，亚兰国跟以色列王居然是同盟，要来攻打耶路撒冷，攻打那个犹大国南国啊。但神在那里对借先知以赛亚来说，对那个西西家王说，亚斯王说，不要惧怕。他们不过是一个冒着烟头的火把就是的哈，他们不能够攻取犹大国哈。那在这里讲到大马色他最终的崛起，我想这些是个预言哈，就是就当时来说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啊。那借这些预言呢，我想不仅是对当时百姓来说，让他们看见这些敌对势力他们最终的崛起是非常悲惨的啊，是神要完全灭绝他们啊。那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新约教会来说呢，就看见当时神的话所发出来预言呢，不仅是应验成就呢，这个让我们知道在末世的人看见神所说每一句话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说的确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是最终已经应验成就了。那对我们今天后世的人更是有更大的一个激励，就是说因着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弃神他们不去依靠神，他们反而是依靠这些敌对的势力敌对势力，我们以后会读到说他们有时候是依靠亚述，有时候依靠埃及当亚述要来攻击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去投靠埃及得帮助说后面特别在先知书耶利米记他说埃及不过是一个帷帐，你去投靠他反而成为一个刺来刺你伤你不能真正成为你的帮助那当埃及来攻击以色列国的时候，他们去投靠亚述所以他们不把神不完全的依靠神自己三心两意的他们就是要靠着外面的势力或说靠着那个政治的结盟要得到拯救，但是那些都徒然了所以神对大马色的审判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他说他们不在一个城，他们成为乱堆他们成为荒地一个荒地那为什么连到以法莲呢？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就是北国因为当时你看刚提到说前面以赛亚第七章，既然以色列和那个亚兰国一起同盟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攻击犹大， 所以当审判宣告对亚人国审判的时候，就也连带关系对神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审判，所以他说不再有保障，因为亚人国思维好像也是成为他一个保障，后面讲到说他们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审判呢？在第十节就说因为不纪念能力的磐石，他们把神忘记掉，忘记神，不去依靠神，反而是去依靠那些靠不住的那些列邦，所以神在这里对以法莲也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审判，就是说他不再有宝藏，大马士不再有国权，亚人所剩下必像以色列荣耀消灭一样，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弃神，他们不靠神，他们去拜偶像，所以神的审判照样会临到以色列国，所以他们荣耀也是一样，他说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那第四节呢，继续讲到神对以色列的一个审判，在这里用几方面的形容比喻说，他们就像一个原来是一个肥胖的身体，现在呢要成为一个瘦弱的一个人，原来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但当神呢愤怒审判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身体非常虚弱，他们在收割一下，讲到另外一个神的审判，就是像他们在收割的时候呢，他们所收割非常有限，只剩下好像他们只是拾起那些遗肉碎石而已，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呢，收割呢应该是一捆一捆的收割回来，非常丰富了，但是因着神的审判，神的刑罚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在那努力耕种耕耘，但是他们所得到是非常有限，非常少，他说其间所剩下不多。那底下就讲到另外一种的一个审判，就像打橄榄树，所剩下不过是剩下两个三个四五个而已，极其少数。那刚刚提到说为什么神用这样话来论到神对百姓的审判，神对百姓的审判跟列邦的审判的确是很大不同，列邦的审判呢，列国的审判神是完全把它灭绝，但是神的审判呢，对临到以色列神的百姓的审判当中呢，仍然看见神的怜悯恩典。我要讲从以赛亚第一章已经说到这件事情，以赛亚一开头就告诉我们神的百姓许多的罪，所以神的击打管教一再临他们身上，他们身上是伤痕累累，就是他们的光景，就是他们的表现来说也应该是完全灭绝一样，但是以赛亚第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呢，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微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恶魔拉的样子了。所以我们看见索多玛恶魔拉他们罪恶满盈达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对他们审判是毫无保留的，完全灭绝，一个都没有留下，但是就是神的百姓来说，甚至他们的罪恶好像也是像索多玛恶魔拉一样，按照他们的该得的报应来说，就像索多玛恶魔拉一样完全灭绝。真是感谢神，神在那里为以色列百姓留下余种，没有完全灭绝。所以这个从这个审判里面看见神还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为什么神呢还有恩典有怜悯？因为神的百姓的确是神所拣选的，在神永远定义里面，神在他们身上有个极高的旨意，所以即使他落在一个极其败坏的当前当中，神为他自己的缘故，还不是因为百姓的关也同情怜悯他们，而是为了神自己所定的，不会因着神的百姓失败，神就跟着失败。神在他们当中仍然显出他们怜悯，所以在先知书里面一再提到神愤怒审判的时候，甚至到一个地步，神愤怒审判的时候，这个怒气一直没有办法消去。神击打那么重，似乎好像神的愤怒已经发泄完了，但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还在那里。所以这些的话，这些形容都说明神的百姓实在败坏到一个极点，说为什么最终要把他们交在巴比的手中，让他们亡国，这是神不得已的，可以说最后一个严厉的一个工作，因为只有这样子呢，才能够把他们拜偶像这个被盗罪能够改变过来。所以在这里提到说像打橄榄然后枝子上只剩下三个果子四个五个果子，那我们知道 刚刚提到说到底这些果子是好的还坏的，我想刚才提到说重点乃是说到这是神恩典怜悯，神为他自己保留余数，保余数呢就是为了将来，也可以说将来神百姓全家得救的光景。那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在圣经里面有两种说歌，特别到启示录十四章的时候，那个使者出来把那个镰刀丢在地上，在那里有两种收割，一种是庄稼的收割，一种是葡萄的一个收割。我想庄稼收割也就可以说当有一天教会成熟的时候，这些庄稼都要收到神的仓里面。但是另外一种收割是个神愤怒的收割，罪恶满盈的时候神也要收割，这些葡萄收割以后他们是丢在神愤怒的那个酒榨里面。所以我们圣经里看见有两种收割不同，所以我想在这里说到神为他们留下遗种，所以第七节就继续讲说到那日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圣者。所以这个就是遗书最后神保留下的人余民，到有一天呢他们神的恢复再次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我想特别是使到将来主降临国度降临的时候，渔民呢他们那完全悔改认罪，那时候他们就能仰望造他们主，他们重新来看重以色列圣者，这个就是神为他自己人民为他自己永远之意所要做成的事情。所以先知书以赛亚或说耶利米总是在审判里面呢都是一直指向将来那日国度的降临，渔民的得救，以色列渔民全家得救的事情。所以前面讲到这些留下这些不多的那些橄榄树，这些渔民呢到有一天的时候，当神的恢复当神的复兴在临到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时候，他们要重新仰望，他们要重新 来看重以色列圣者。他们就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所做，我想这个祭坛就讲到他们就不再依靠他们所造的那些拜偶像那些祭坛，这是他们手中所做，也不看重他们自己石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十字架，因为他们从前不依靠独一的真神，他们是依靠这些假神偶像。现在呢当他们回转的时候，当复兴国度降临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再仰望那些，他们仰望独一真神，仰望那位被他们所砸的那个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底下也在讲到说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的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我想那这些坚固城也都是他们所依靠所成为他们的宝藏，但是到那一天的时候这些都不再成为宝藏，这些反而成为一个被废弃的一个荒凉的地方。那第十节就讲到说为什么神愤怒审判是降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忘记救他们的神也不记忆这位有能力的神，所以神呢审判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底下也是在说到审判那个光景所以他底下说，所以你们栽上佳美的树秧插上异样的栽种的日子，你们周围牵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们所种的开花。好像在那里也说到他们这边可以栽种美好的树秧子他们可以围上篱笆，这边好像保护，这边好像在那边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经营甚至到早晨的时候他所种的花都开了花，似乎好像站在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出来，但底下却说但在愁苦极其伤痛日所说过都回去了，一切是枉然，一切是徒然。人可以在那边经历，人可以在那边努力，但是神的愤怒审判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如灰而去，那就是说努力都是所徒然的。所以这个也看见这些属灵原则不仅说到当时神的百姓，也是说到今天地上神的百姓所有属灵原则都是这样子。人可以在那边经营人可以努力，但是人若不是心转向神的话，他所努力的结果他所得到非常有限，也不满足他自己记得上次我记得 Jeff 有一次交通到那个 那个伊耶老师吧，是讲到我们哈巴谷书，因为哈巴谷书是被掳归回的先知，当以色列百姓回去说要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因为仇敌拦阻，结果他们把工作就停顿下来，结果他们去盖造自己的那个天花板的房屋，所以神在那里宣告神对他们的管教，他们在那边收成的却不能好像上面有许多收成，就好像裤子好像那个口袋漏洞，好像都漏出去了，没有得到什么，他们上面好像得到很多食物，但是吃也吃不饱，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一个属灵的光景，外面可能物质非常丰富，但是里面属灵是非常饥荒，人不永远不能借着外面那些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在这里看见神对以色列的一个审判，就是像他们可以上面种上非常佳美的一个种子，他们可以上面保护它，甚至好像有点果效出来开了花，当他们去收成的时候，结果一切都落了空了，都如灰而去。那十二节呢以后呢，这一段就再次讲到说要来攻击他们这个亚述，他就是非常强势的，就像一个来势汹汹，好像个海浪澎湖，好像列邦喷腾，好像猛水猛兽一样，但是当神的斥责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在逃避被追赶，他们就像那个山前的风前康，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到晚上惊鹤，未到早晨他们都没有了，所以即使仇敌好像非常厉害，来势汹汹，像洪水一样，但是当神的斥责一出现的时候，他们逃荒落荒而逃，完全被神所灭绝，这个可能直到后面三十七章，当亚述要来攻击以色列国的时候，和犹大国的时候，他们派了几个人在那边呐喊，让以色列百姓非常惧怕，结果呢，神在那行使一个神迹，一夜之间就天使一出来就把也十八万五千个那个亚述人灭绝掉了。神一赤怒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像风前的糠。我们知道，大风吹来的时候，那个糠马上吹散，什么都看不见了。那暴风一出现的时候，地上的尘土也是被刮起来，我想不仅那些尘土被刮起来，我们就看见今天龙卷风来说，那些房子整个都卷走，非常厉害的，未到早晨说他们就没有，所以一刹那之间，很短的时间，这一期都没有。那底下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被掳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资源的报应，所以这些都是让神的百姓，当时的神的百姓，他们若是去依靠这些，不能成为他们真正依靠，他们若是在那边，不投靠神、仰望神的话呢，神的审判也会临到他们身上。那借着神审判列邦，让他们看见，那些他们结局是非常悲惨的，悲惨的。那后面十八章论到古时，有人说这个古时基本上就指的埃及，因为古时也可以说在埃及的范围里面的一个种族，所以在那里好像有征战的声音，在那里有翅膀刷刷响声，都是个征战的声音，结果那个埃及呢差遣使者到以色列站参加同盟，他们过海到这边同盟。那在这形容这个亚述他们是极其高大光滑的民，然后神在那里给他们看见呢，他们要看，即使在吹角真正的时候你们要听，为什么他们观看就是不要惧怕，我们看见我们神他坐在宝座上，他一点都不摇动，他这边看这些地上好像翻腾，好像要攻击神的百姓，诗篇，我记得想到诗篇第二篇吧，那里讲到也是一个非常很好一个描述，他说呢，应该是对第诗篇第二篇，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说高者， 第四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比主必嗤笑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地上列国、地上的臣宰要起来商议抵挡耶和华收膏、抵挡神的百姓，啊，甚至抵挡神的时候，神坐在天上，怎么怎么笑？所以一般人真是不认识自己啊，他们以为可以来抵挡神，可以抵挡神的仇敌，抵挡神的百姓，抵挡神的受膏者，神在发笑，在笑。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讲到当时。神在那里也显出这样一个光景来，神很安静的，神一点都不担心，神在那安静，他们观看，看他们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就像那个用镰刀削去刃丝、砍掉蔓延的枝条，然后第七节在提到说，到那时呢，这高大光华民从开国。以来极其可气的这些人，有一天他们还要把礼物奉到耶和华万军耶和华面前，来到锡安来敬拜神，感谢神。即使这些抵挡神、反对神的人，仍然多少少让我们看见神还是有恩典，因为这个救恩不是单单临到以色列百姓，有一天要临到外族。所以很奇妙，到以赛亚十九章那里，居然有一句话啊，他说那时候。二十四节，他说：“当那日，以色列必以埃及、亚述三国一个律，一个条例，然后使地上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他们，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所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感谢神！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多多少少已经隐约到将来这个福音是临到外邦全族这个是神允许亚伯起初的允许。”然后借着亚伯兰所赐给亚伯兰福呢，万国要因亚伯兰得福因着他亚伯兰子孙得福。我们知道那个子孙就是指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我想感谢神，借先知已经预言到将来，我不仅预言到将来国度，也也是预言到将来福音是怎样领到外邦，领到全体。
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先知所有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在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因此我们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头也能够平静安稳的那个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主自己的工作，显明在百姓中，保守我们今天的一天的聚集，保守底下的信息播饼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聚会当中朝见你。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